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开心每次可以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我们跟神说说话。天父，真的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有生命气息在你殿堂当中来敬拜。不管今天早晨我们是用力唱，是小声的唱，求神坐在宝座上，去享受我们从心里面对你的尊敬，对你的崇拜，也对你的颂赞。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口唱心和，不是只是唱唱诗歌，真的是敬拜神。也求圣灵带领我们，释放神你的讯息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亲自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教导，不是从人而来的话语，而是从圣灵内心启发的话语，帮助我们可以将神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能够彰显神你的荣耀，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去影响周围的人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生。就谢谢你将这一切完完全全的交在神你的手中，求神带领，奉耶稣的名，
阿
们。好，今天的经文刚刚已经念完了，这个在开始，这个念过了。在开始今天的这个信息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听一段的敬拜，因为刚刚大家唱的诗歌基本上也都是诗歌本里面的。那我让大家听另外一个诗歌本的诗歌，虽然是英文的，但有英文的字幕。那我相信，如果大家常常唱诗歌本，应该对那个旋律都不陌生。大概三分钟，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段有声音哦。 有多少人对这些歌的旋律熟悉的？我们举一下手。那有多少人听完以后是很开心的？举一下手。还是说心情很沉重？因为这些诗歌我们基本上都熟悉，但是当他唱出来的歌词，如果真正表达出我们敬拜神的儿女的心态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小心。那今天我想是从这个诗歌开始，等一下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这十一节的经文，希望可以在当中彼此一些的学习，一些的提醒，让圣灵带领我们能够走不一样的道路，不是按照传统的怎么做，而是真的有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走出一条新的道路。那今天的题目呢，那个牧师问了我，多问了我一次，很担心，刚刚还说我实在搞不懂你这个题目在讲什么。刚刚那个在做 PowerPoint 那个姐妹也说，哦，原来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她看到了我的 PowerPoint 那个题目。那我这个题目呢叫374切，那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想，但是绝对不是要来谈374切，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想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场我在众人面前讲到，陈牧师应该不会再找我来了，所以不是讲374切的事情，是讲374切。期盼从四个部分呢，我们一起来看，来审查我们自己对神的心态，自己对这个创造天地的主，对这个救赎我们的神，到底我们是什么样一个心态？有四个方面，我们从今天的十一节经文里面，期盼可以在当中圣灵带领，从这四方面来思考，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可以改正，可以进步的地方。那在还没有进入今天的这四点以前呢，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我相信在座当中啊，只要是你所认识的人，只要不是这个受了伤，比如说是重伤在医院里面躺着的，我们所谓的植物人，除了这一类的人之外，或者是说还没有行为能力的小孩子之外，除了这两群的人以外，我相信在座各位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自己也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或者是我们所认识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一定有一套他们自己的逻辑性的标准。那这套逻辑性的标准呢，首先必须要先能够说服我们自己，我们才有机会去说服别人。也就是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只要是你有意识形态之下的，不应该是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而一定要去做的。当然可能有，但这一类的人我们把它归类为比较少数，而且也比较不敢去跟这类的人接触，对不对？那我想到在这个小时候我读过一个寓言故事，他提到说有一个这中国人，有一个人呢，他曾经他不学无术，但是他很喜欢看一些有的没有的这个报道跟书籍，然后就听说有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如果你有办法去找到在螳螂捕蝉的时候，那一只螳螂面前的那一片树叶，因为螳螂想要捕蝉，它必须要躲得很好，所以躲在某一树叶之后，然后突然间出其不意去攻击这个蝉的时候，才能捕得到这个蝉。他说，如果你可以找得到这个螳螂捕蝉的时候前面那个树叶，那个树叶其实是有隐身的效果的。就听到有人这样讲，所以他好不容易去找，终于看到有一个机会呢，看到螳螂要捕蝉了，然后他就看准了那片树叶，爬到树上去把螳螂前面那片树叶摘下来，就不小心那片树叶呢就从他手中掉了，掉到地上所有的树叶堆里面。他赶快下来以后，把整坨的树叶抱回家里去，因为他知道在这树叶当中一定有一片就是那个可以隐身的树叶。就他就拿起来呢，一片一片的问他太太，第一片拿起来就问他太太，你看得见我吗？他太太说，我当然看得见你。然后再拿第二片起来，你看得见我吗？太太说，我当然看得见你。一直问，连续问了大概十次，等到第十一次拿出来说，你看得见我吗？那个太太说，我看不见你了。哇，那个人就好开心，原来就是那一片树叶，他觉得那片树叶可以让他隐身，他就拿着那片树叶呢，想要到市上去，这个市集里面去招摇撞骗，去抢啊，去偷。结果我们都知道结局一定是不好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那一片树叶存在。而他自己呢，也必须要说服自己说，就是这片树叶。我也相信那个以讹传讹的这个话语呢是有功效的，他是这么做的。那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思考的第一点，就是当我们在面对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我们在面对造天地的主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是，切记欺哄自己。如果我们连自己都欺骗了，我们没有什么不可骗的。怎么看？我们先看今天的经文啊，一开始的时候，他提到有两个人，一个叫亚拿尼亚，一个叫撒菲拉。当我们在看这个中文圣经的时候，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感觉，反正就是两个人嘛，对不对？那可是这两个人并不是泛泛之辈啊，这两个人他们的名字都有特别的意思在，就像我们华人有时候在取名字啊，像我的中文叫张永德，那我的爷爷就希望我是永远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姑且不问我是不是可以永远有道德，但至少那是他对我的期许。那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这两个人呢，也有他们名字上的特别。亚拿尼亚这个字呢，它是从旧约哈拿尼亚啊，希伯来文哈拿尼亚来的。那各位有没有什么印象？对于哈拿尼亚这个词，在旧约里面有没有什么印象的？有没有？没有的话，我给大家一个可能比较容易注意到的。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其中一个叫哈拿尼亚，也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呢，有三个人被丢到那个所谓的火炉里面被惩罚，结果这三个人不但没有被火纹身，还自然的出来，连衣服都没有烧毁。那这个哈拿尼亚在这个旧约里面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神所赐的，而且神已经眷顾了，神赐下了恩典，神也因着怜悯眷顾了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当亚拿尼亚，那是新约的名字，从旧约翻过来，当他的这个祖先或者他的父母亲在取名字的时候，就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小孩子将来是属于神的恩典眷顾怜悯之下成长的，非常好的一个名字。那撒菲拉又是什么意思？撒菲拉呢是蓝宝石的意思。在出埃及记24章10节里面有提到说，以色列的神呢，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这个蓝宝石一样，所以神所采的东西当然是应该是属于最高级的东西。甚至到了启示录21章19节里面也提到说，新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呢，第二个根基就是用蓝宝石去立筑的。所以到最后新耶路撒冷城在建立的时候，蓝宝石还是被拿来用。所以撒菲拉蓝宝石，亚拿尼亚是神的恩典怜悯跟神的眷顾，神所赐的。哇，这多么美好的金童玉女的一对夫妻在众人面前。我相信在不同的教会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弟兄姐妹存在，就像金童玉女一样，他们的名字就是这么的美好。可是没想到这么美好的金童玉女这一对夫妻，我们刚刚念完了11节，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样？是死于非命。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会让这一对明明他们的名字在他们的这个父母亲在起名字的时候是对他们诸多的期待，而且我相信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也不是太亏负自己父母的期待，可是落到最后在使徒行传5章的11节末了提到，他们居然这十一节里面居然看到他们两个夫妻两个都死于非命，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刚念过去记得有提到说，因为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有田产，你看多么一个富有的一对夫妻，然后愿意把田产给卖了以后，还把嫁银拿出来，虽然私自留下了几分，但拿出来以后呢，放在这个使徒的脚前那这个圣经当中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没有太大的印象，对不对？以为说这个卖田产中文写说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其实卖田产留嫁银跟放嫁银这三个动作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呢是单数，也就是这是一个人所做的事情，这个人就是亚拿尼亚，主事者是亚拿尼亚，只是他的妻子在身旁参与在当中而已，但是因为是这个丈夫所做的事情，所以卖了田产留了嫁银，然后再把嫁银呢放一部分到这个使徒面前。那我为了让大家能够比较容易了解，我就这样讲好了，他卖田产出来当成卖房子，卖了在达拉斯一座房子百万豪宅，所以100万，卖了100万的这个房子呢，他自己私下留了30万，然后呢剩下就70万嘛，这70万里面呢拿了比如说50万拿到教会来给使徒们，有30万留在自己的口袋，然后有50万拿出来给教会，就先把这个数字稍微记放在脑海里面，等一下就可能比较容易去体会，当然不是真正就这个数字啊，我是让大家比较容易去理解的。那 麦田产留价银放价银没有什么不对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中文说私自留下这个字呢，是挪出来为自己保留。哦，亚拿尼亚卖完了那100万，挪出30万来为自己留下来，这个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我们都需要生活嘛。那为什么会有一些状况产生？其实他把价银卖完了以后拿出来给使徒，这也不是第一次啊突发奇想所发生的事情。在4章32到35节有提到说，那时有许多的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呢说他的东西是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的，就是那些信徒们，他们都是同样一个心意啊。中文是用许多啊，原文呢你可以把它当成许多，也可以把它当成会众啊。那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比较保守的去想，就是说这些信主的人当中，可能有蛮大一部分的比例的人。是这么做的，他们是一心一意的，是怎么样？是没有任何人说这些东西，他的东西是他属于他自己的，他的东西是大家可以共用的。当然，这个配偶小孩都不能共用的嘛，是物品类大家可以共用的。然后因着这样子的共用呢，使徒们大有能力的去见证这个主耶稣的复活，然后众人也都蒙了神的恩典。那内中没有任何一个有缺乏的，因为人人都将田产都卖了，不是把每一个人所有的田产都卖了，而是说那些一心一意的人，他们愿意卖田产，这些人都有这么做，如果有田产的话，然后把卖的价银呢拿来放在使徒面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钱分给个人，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内中就没有一个缺乏的。这什么意思？比如说我有两个小孩，我们家是四口之家，那假设一个月，假设我说一个人要500块好了，500块美元，所以我们四口之家，我们就是花费大概2000块。假设，那如果在座比如说这个弟兄呢，他有四个小孩，那他们就是六口之家。哎，那如果按照刚刚我所算的，一个人500，那他就是有需要3000块。所以当每个人把卖掉的这个房产拿了这个价银到圣殿当中，到使徒面前来的时候，使徒就按照每一个人的需要，哦，他们家是六口之家，所以可能就给他3000块，我们家是四口之家，就给我2000块。所以不管是这个弟兄的六口之家，或是我的四口之家，我们都没有缺乏，按照每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这是使徒行传这个初代教会的共产，对不对？那我们都晓得共产有它的好，但也有它的缺失，我们等一下就看得到它的缺失在哪里。那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最主要的之所以会出状况呢，就是因为诚实的心。在使徒行传2章44到47节提到，信的人都在一处，又从更前面又提到这一件事情啊。那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店里面，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来用饭赞美神。中文是诚实的心，可是原文呢是单纯的心。什么叫单纯？就是刚刚讲的，他们一心一意就为了要兴旺神的福音，一心一意为了要去满足大家所需要的，按着个人所需要的 去分配，让每一个能够信主的人都不致缺乏，就这么单纯。如果每一个人都存着单纯的心，共产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就出在要存着单纯的心不容易。在我们家，我们跟小孩子教导，就是说我们家里面的所有东西不是你的或我的，都是我们的。如果有其他的小朋友到我们家中来，我教导小孩子说我们要能够分享给他们。那如果你真的对某一样东西你特别的钟爱，特别不想要被破坏，我说那你可以把它挪到旁边放好，你不要拿出来。你一旦愿意拿出来跟大家一起玩的，就不要说这是我的，因为来了以后在我们家，我们都是主内的，我们都是客人，我们都是信主的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如果真的有比较不懂事的硬要把我们家的玩具带回去的，我们也会让他带走了。我相信在座的父母亲也都晓得这不会发生嘛，对不对？但是至少我们教导小孩子是要分享，存着一个单纯的心，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从神领受而来，从父母领受而来，而父母也是从神领受而来的。可是如果没有单纯的心， 没有单纯的心发生的时候，就会出状况。问题不在于说有没有私自留下多少，就像刚刚我讲的，我跟小孩子教导说，如果你真的有那么钟爱的东西，你不想拿出来分享，你把它放好，不要让这些小朋友看到，那就没事。在《使徒行传》4:36-37，他提到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产，有田地，也卖了，就跟大家一模一样，也卖了。然后中文写说，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把价银拿来，原文是带了金钱来，可是并没有说带了全部的金钱来。也就是很可能，这个巴拿巴就是后来成为保罗宣教的这个主力同工之一。这个巴拿巴当时他卖了田产，他可能并不是，他假设也是卖100万，他可能也不是100万全部拿出来，他有可能也是自己留了30万，拿了50万出来，另外20万可能其他的作用。但是巴拿巴并没有像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一样的结局，巴拿巴后来还被神重用了，还成为这个保罗宣教，甚至去把保罗从这个他的家乡给拉出来以后，推荐给当时的使徒。所以巴拿巴在保罗初期是一个功不可没的一个同工。那明明做事情跟亚拿尼亚一样，但为何一个天一个地有这么大的差别？在约伯记里面有提到一句话，他说不用依靠那个他，就是恶人，不用依靠虚假来欺哄自己，因为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我刚刚讲的挪动价银留一些给自己，不是真正出大差错的地方。真正出大差错的地方是因为欺哄了自己。也就是巴拿巴他可能拿出来价银跟大家讲，这就是我所要给大家的，可是亚拿尼亚要拿出来给大家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所以到底怎么回事？第二点，切记欺哄神人。我们一继续看就晓得到底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出了什么样一个状况。当亚拿尼亚把那些田产卖了以后，拿了一些钱到使徒面前来的时候，彼得马上跟亚拿尼亚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看到这边好像就有点迷糊了，到底是可不可以留？还记得我刚刚讲的巴拿巴可能有自己私留了一些，对不对？最主要是第四节开始，他说田地还没有卖的时候，不就是你自己的吗？也就是这些田产还没有变卖成现金的时候，这个田产所得是谁的？就是你田产主人的，是亚拿尼亚的就是亚拿尼亚的，是巴拿巴的就是巴拿巴的。好，既然卖了，把房产变卖变成这个金钱的时候，那价银不就是你做主吗？两个问句其实就是两个问题，但是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所期待的答案都是对的，也就是说在田地没有卖之前是属于主权，是属于田地的主人的，田地卖了以后，价银的主权呢也是属于这一个田地的主人的。那这么来看的话，所有的钱刚刚讲的假设是100万，都应该是属于亚拿尼亚的。所以彼得就跟他讲说，本来都是属你的，那为何你心里起了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到底是怎么回事？起了这样的意念，起什么意念？彼得说，你是在欺哄人，你不是在欺哄人，你是在欺哄圣灵，欺哄神。其实也就是说，你是欺哄人，而且你也欺哄了神。那为什么说是欺哄的人？欺哄的人，这里还没有看到亚拿尼亚连辩驳的机会都没有，一听到这个话就倒地，就断了气了。然后呢，旁边的人看到的光景是什么样？是鼓掌啊！太好了，这个没有道义的人死的最好。没有，他说旁边的人看到都甚惧怕。然后有些少年人把他包裹了以后就抬出去葬了。这听起来没有太正面的东西。愿意奉献的人得到的这个结局是死亡，然后旁边看到的人呢是吓得发抖的。我们继续看，慢慢的就会比较体会得到。到第七节的时候，他说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撒菲拉进来，还不知道这事。 中文 有提到还不知道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他还不知道他的先生把嫁银拿来了，就是彼得面前，这些使徒面前，而彼得跟他说了一番话以后， 他的丈夫吓得心脏病突发就死掉了，他还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彼得就问他说，撒贝拉，你告诉我，你们卖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然后他怎么回答？圣经写的清清楚楚，他说是，就是这些。什么意思？卖100万，亚拿尼亚放了30万，拿了50万到教会来。然后彼得问撒贝拉说，请问你卖达拉斯那栋房子总共卖价50万是吗？然后撒贝拉说什么？是的，就是50万。这是问题所在。本来你拿出来50万，你就直接讲拿50万就好了。但是这两个，这一对金童玉女，他打算拿这50万出来的时候，是跟人家讲说，我这就是全部卖房所得。他希望在众人面前得着非常大的荣耀。哇，你们真的是太有心了，为主奉献的所有，你卖房50万全部都捐出来了。他想要沽名钓誉，要得着这个荣耀，这是最大的问题。他欺骗自己，以为说反正这整个过程我只要跟我的 realtor 讲好，在那个 title company 的 document 上面写清楚，不要写100万，写个50万就没问题了。这个瞒天过海的方式呢，在当时的那种科技不发达又不容易去取证的状态之下，很容易可以蒙骗过去的。那反正我也已经拿出50万来，我也算是一个 很有这个恩典的人，也很有恩慈的人，愿意为这些使徒们，为教会，为神的事工，我付上了这一切，我理当应该成为神口中所称赞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才对。是这样子的想法，是这样不单纯的想法，导致这一系列的这个惨剧的发生。所以当撒贝拉这样一讲完以后，在第5章第2节，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他提到他的妻子也知道什么，就是也知道亚拿尼亚放了30万到口袋。那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不怎么去注意啊，我早先也都是这样，但当我在准备神的话语的时候，可能看得比较仔细一点，然后神也给我一些比较不同的联想，所以有些地方可能就有一些蛛丝马迹，就像在当侦探一样。在这一段这一页的 PowerPoint 呢，第7节的前面第一段话里面写了一个约过了3小时，我们就把它看了就过去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仔细去想，那个场景是什么？就是当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比如说早上9点安排了去 Title Company 卖了这个房子了，然后卖完以后呢，亚拿尼亚放了30万到口袋，然后呢搬了50万到教会里面来，然后3个小时以后，撒菲拉突然跑到教会里面来。请问这3个小时撒菲拉做了什么事情？我合理的去推论了，圣经没写。这3个小时呢，因为他们100万搬回了家以后，那个老公呢拿了30万可能去藏在某个地方当私房钱嘛，然后拿了50万到教会，剩下20万在家里，对不对？老公也不是傻子，老公晓得如果旁边这个太太看到了不给封口费，那可能会有麻烦，所以就可能刻意留了20万在家里面。撒菲拉看到自己老公也很大方的留了20万，她很开心，抱着这20万就到美国银行去开了一个户头，花了3个小时把这个钱存进了户头，然后开开心心的又来到教会当中，很希望在众弟兄姐妹面前，因为她刚刚知道老公搬了50万到教会来，她准备到教会里面来接受大家的这个颂赞。哇，这对夫妻金童玉女卖了她的房产，这个 half million 把全部的钱都捐出来了，3个钟头很开心的去办好了自己的私房钱的事情，然后来到教会当中又想要领受这样一个颂赞。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都清楚知道这件事情，他们自己心里面都晓得，但是他不晓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不晓得神的人，属神的人有真知灼见，可以洞察得了他们心里面的思想。在撒菲拉这个5章第2节提到说，他的妻子也知道，是也就代表说撒菲拉在整个卖房子的过程是一起在现场的， 而且看见了，注意到了，也经历了整个亚拿尼亚的心路历程。或许亚拿尼亚有在那边想，我一百万要怎么弄，自己拿三十万还是拿五十万好，在那边犹豫不决，最后决定说，好，我拿三十万，那我拿五十万到教会去，然后留个二十万让我太太能够满足一点，比较不会出事情来，是这样子的事情，他非常清楚知道。但是他们两个夫妻真的都不知道说，属神的人若是有圣灵的同在，若是跟神够亲近的话，神会让属神的人清楚地洞察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这是最大的差别。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里面，我相信或许我们没有经历到这个所谓的卖房然后拿一些钱到教会来，可能我们都没有这么样的一个经历过。但是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跟我们的配偶有同心的时候？在你的圣经里面，这个第九节，他说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彼得跟撒菲拉讲说，你们夫妻两个为什么这么的同心呢？因为你们两个先生才刚刚送出去埋葬而已，你从后先生后脚刚出，你前脚进来，你们两个人所讲的话，所表达的一模一样的意思。这个同心这个字，我说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同心？夫妻当中有没有同心过？相信在座可能很多都有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同心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是好事，我们这个安然睡觉都没有问题。那如果是坏事呢？这个同心这个字啊，在马太福音18:19里面也是用到这个字。他说，耶稣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然后后面说什么？说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只要两个人在地上同心，还不见得是夫妻哦，就是在座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有两个人在地上，我们同心，两个人同心之外，也同神的心，我们一起来跟神合意的，一起来跟神祷告的时候，天上的父会成全我们的祷告，就是个同心。然后另外一个，在马太福音20:2里面也提到一个词，第二节提到说，葡萄园的园主他跟工人讲定了价钱，还记得吗？早上去葡萄园上班的这个工人得着的价钱，跟傍晚5点快下班了，4点59分进去的这个工人所得着的价钱是怎么样？是一样的，因为是这个园主跟工人，早上的工人跟傍晚的工人讲定好了，都已经确定好，那个也是这个字同心。所以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本来这么同心是一件好事情，但是用错的地方，他想要来诓骗，先是欺骗了自己，又想要去欺骗属神的人。那属神的人被骗该怎么样的反应？他不但是来骗彼得，当场还有其他的使徒，那其他使徒是群起就揍他一顿吗？没有，因为圣经并没有这样教导我们。在诗篇135:14提到什么？耶和华是要为他的百姓伸冤的，是为他的仆人后悔的。我们都是这个罗马书12:19是比较我们常常听到的，不要怎么样自己伸冤，宁可让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甚至在耶利米书中间那一段，他说以色列跟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这些以色列人基本上是犯了很多的罪，在神眼中看起来就是不乖的一群小孩子，但是圣经说却没有被他的神所丢弃。所以到36节，他说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伸冤，为你们报仇。虽然以色列民因着悖逆被掳到别国去了，但是耶和华神说，我不至于离弃你们，我一定会为你们伸冤，为你们报仇。即便是你们犯了错而得着的这样子一个惩罚，外邦人来凌虐你们，让你们有冤不得伸，放心，我一定为你伸冤，我必定让当时那个大国巴比伦的海枯竭，也使他的全员整个干枯。所以当我们生命当中碰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不管你是在工作场合，你所碰到的老板就是百般的刁难你，百般的这个讹诈你，或者是说你在 在座没有学生，在 学校读书的，看到那些作弊的，就是名列前茅；而我们苦苦这个挑灯夜战的，就是每每都没有办法达到比较好的成绩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心态？我们要群起而笑之，跟着不公不义呢？还是说我们就好像自己来伸张正义呢？都不是嘛，因为神要我们是什么？不要自己伸冤。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事情，并不是彼得当场击杀他们，彼得只是把真实的情形说出来，把真理讲清楚，把他们的讹诈诓骗的这个过往的历史陈明出来，让 这两个夫妻知道自己到底为了什么罪，犯了什么错。他们之所以会死，是神击杀他们，所以伸冤的是神。我们在整个人生的旅途当中碰到的冤屈绝对不少，如果你真的从小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碰到任何的冤屈，我为你感谢神，你真的是天之骄子。继续的保持，我相信可能你的生命当中跟神的关系就那么的亲密，亲密到连约瑟都比你不如。因为约瑟这么在神眼中看为好的一个人，都被他的祖母所怎么样诬陷，对不对？说要来强暴我，甚至呢到了这个监狱里面呢，虽然有一些的作为也明显本来应该可以被放出来，就又被遗忘了，又多蹲了好几年的苦劳，这种冤屈又去哪里伸张？可是神与他同在，你回去看创世纪的时候，神与约瑟同在，只要神同在，神必定为我们伸冤。约瑟到最后是怎么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并没有为自己伸过任何一个冤屈。所以当我们在人生的旅途里面，当我们在社会上，当我们在家庭里，即便我们 有这个配偶对我们真的不是一个非常这个 godly 的对待的时候，我们祷告求神为我们显明，求神为我们伸冤。那这个让我想到一个例子，我记得我听过一个牧师，他说他小时候在教自己的小孩子诚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自己在书桌上呢通常都会放一些零钱，然后有一次他去外去讲道回来，就发现他这 桌面上的这个纸钞零钱啊少了几张。那他晓得他太太不会这么做的，太太就算拿了也会跟他讲，家里面就只有他跟太太跟儿子，那也不是遭了小偷，那一定是谁拿的？自己的儿子拿的。所以他就跑去问他儿子说，儿子啊，你有没有进到爸爸的书房啊有没有看到那个零钱啊儿子一听到这样子，还没父亲的话还没问完，父亲还没问他说是不是你拿了几张去用，他马上就我没有拿，我没有拿。然后那个牧师也很有智慧，他说好，没问题，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爸爸那个零钱放在桌上的零钱少了几张，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然后这个父亲就抓着这个儿子的手就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求你让那个拿走这个纸钞的人，让他心里百般的煎熬，没有办法安然的度过今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祷告完了，我们交托给神了啊，就各自回房。到了晚上要睡觉，到半夜了，他儿子突然间跑到父亲的这个房里面说，爸爸对不起，那个钱是我拿的，因为我一夜难眠啊，我没有办法安然睡觉，我跟你道歉，是我拿的，而且是我说了谎。你知道这样子的祷告，这样子的经历，我相信怎么样去造就那个儿子，第一个不应该说谎，第二个这个神真的是伸冤的神，对不对？父亲没有毒打这个说谎的儿子，可是这个儿子就被神亲自的管教，怎么样将这样子一个冤屈带到神面前来，我们愿意去听从神的主权，他说伸冤必定在我，有不属神的人讹诈我们，我们可以很坦荡的到神面前来说，老爸，这个不属神的人讹诈了我。我问你，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讹诈了你呢？ 那我们更坦然的可以到神面前来，老爸，你的儿子他骗了我，你的女儿他欺压了我，你为我伸张正义吧，是不是？我们不要自己拿着拳头就对着自己的这个弟兄姐妹恶言相向。这是第三个要跟大家一起看的，叫切忌欺哄圣灵。什么意思？在你的圣经当中，第五章第三节提到说，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撒旦充满，这个充满跟保罗一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耳提面命弟兄姐妹们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是同样一个字，也就是当我们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亚拿尼亚绝对是属神的人，可是他并没有追求圣灵的充满，以至于让撒旦有缝可钻，有机可乘，撒旦就钻了进去以后，让他自己的那个邪灵，自己那个狡诈的灵呢，就充满了亚拿尼亚的心。这是彼得从圣灵那边而来的真知灼见，然后彼得就指责亚拿尼亚，你为何被撒旦充满？而且你不但被撒旦充满以后，你还来欺哄圣灵，为什么？因为你欺骗我们，我们是有圣灵同在的神的人，那你就等于在欺哄圣灵一样。欺哄圣灵的罪是非常大的，比我们说谎要更大，对不对？所以当欺哄圣灵的罪开始被挑明了以后，亚拿尼亚的结局就只有死路一条。那为什么他会欺哄圣灵？其实有迹可循，在这个罗马书14章23节，他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为什么我说有迹可循？你想想看，刚刚一开始我们所读过的那些经文，那些过往第五章之前，从第二章到第四章的历史里面，很多信主的人都把这个自己的田产变卖以后拿出来，大家凡物共用，然后按照个人所需要的，那一个是六口之家，我是四口之家，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分配。可是亚拿尼亚，我相信他有一个没有信心交托给属神的人来分配，因为我怎么晓得彼得你有没有跟那个弟兄有私底下勾搭？他明明就只有四口之家，你就报说他是六口之家，你多给他两口人的钱，还是说明明每个人分一分应该一个人就是500块，结果你跟大家讲说哦，我算一算一个人大概只有300块，没有信心的去交托给属神的人。就像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对教会奉献了以后，我们是不是把主权交给教会在带领教会的这些仆人，这些执事长老，是不是有信心交托给他？因为我们晓得这些属神的人他一样必须要对神来负责，还是说我们就在底下一直怀疑他，这个给这个牧师这个薪水会不会太高了啊？这个请一个这个清洁工需要到500块吗？一直怀疑的时候，那不然换你来做做看，那不简单，对不对？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交托给属神的人？甚至应该讲，我们有没有信心交托给那一个我们可以信得过的神？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交托给那个信得过的神的时候，这个光景是什么？是我们想当神，因为我信不过神你的公义啊，我觉得你不公不义啊，让我来当神可能比较好一点。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Bruce Almighty， 那中文叫怎么翻，就是他认为神是不公平的神，后来神说不然让你来当一个礼拜的神看看，当乱七八糟的，我们真的不是当神的料，我们只能当神的儿女而已，属神的还是交给神，属人的交给人。所以当亚拿尼亚他欺哄了圣灵以后，这整个后面我们基本上也不用 太多去讲了，我们晓得他的下场是不好的。但是最后我要让大家一起去看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一个 sad story， 我刚讲了最后的结局金童玉女就死了，那我们怎么样对自己有帮助？我希望大家最后看的是要切记神的慈爱。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圣经里的故事，我跟大家一起来看；另外一个是发生在我自己生命当中的故事，我等一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故事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7章， 对，这里提到说大家都惧怕嘛，你看第五章里面提到说听见的人都惧怕，然后到第十一节说全教会跟听见这事的人都惧怕，所以基本上这个故事到最后大家都怕，都怕死，那没有一个好处的。所以我让大家看这段圣经另外一段故事来帮助大家有一个好的一个印象结束。在约书亚记第七章，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当中谢拉的曾孙，这个是其实他以色列跟约书亚进了迦南之地以后呢，第一个攻城略地的是哪一座城？耶利哥城，赢了，对不对？但是第二座城就会输了，为什么？因为当第一次攻城略地完了以后，神本来要他们把当灭之物要给灭掉，可是这当中犹大支派的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呢，叫做亚干的娶了当灭的物，然后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了。当下约书亚就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去，靠近这个爱城的地方去，因为他们要攻打第二城是爱城，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看看到底我们可不可以攻得下来。然后他们去窥探了以后，回到约书亚那边就说，哎，我们不用全部都去，那个城不像耶利哥城那么的强啊，我们只要两三千个人去就可以把这个城池给攻下来了，不用劳师动众的，因为那里面人也很少。所以呢，以色列民就选了三千人要去攻爱城，可是居然这三千人要去攻爱城的人呢，居然在爱城人的面前逃跑了，然后爱城人击杀了他们36个，也不过就击杀了36个人而已，可是从城门一直追赶到他们到下一个城市叫巴连的地方，在那个斜坡的地方击败了他们。然后因着这36人的死亡呢，这三千人民心就溃散了，如消化的水一般。然后约书亚就觉得很奇怪，明明我攻这耶利哥城不费一兵一卒就自动垮了，然后攻爱城本来应该可以很容易的，结果三千人里面死了36人也还好，怎么全军溃散了？然后他就跟这个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然后俯伏在约柜面前跟神在祷告，一直到晚上。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耶和华就跟约书亚讲说，起来了起来了，你不要在这边哀嚎了，我跟你讲为什么你在这里趴在这个地上干什么，是以色列人犯了罪，不是你的领导无方，是以色列人犯了罪，是违背了我叫他们要守的这个约定。我跟他们有约定好了，攻这个耶利哥城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做我都讲好了，可是居然他们当中有人取了当把他灭掉的物品，又偷窃又行诡诈，又将那个当灭的物放在他的家里面家具里面，所以以色列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了，然后他们在仇敌面前呢，就转身逃跑，已经被咒诅了。所以如果你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的话，不好意思，我就不再跟你们在一起了。所以你赶快起来，叫百姓要自洁，跟他们说你们要自洁，而且要预备到明天。耶和华神说，以色列，你们中间有当面的物要除掉，不然在仇敌面前你们站立不住。然后后来到第19节。约书亚就开始去执签，对，最后找出来说是亚干，他就跟亚干讲说，我劝你去把这个荣耀归给耶和华神，在他面前认错，所以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讲，不要隐瞒。然后亚干就照实的讲完了他所做的错事。好，结果后面我不再念了，你看红字，结果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还有所有的都带到雅歌去，在那边给毁灭掉。然后呢又众人又用石头把他打死，然后把石头堆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了他所有的，焚烧了所有的这些牲畜，所有的这些这个儿女们，然后直到今日。所以亚干取了当灭之物，亚干讹诈了神，本来该属神的荣耀他想要挪到自己身上，神灭掉了亚干，他的株连九族，他的族人被灭掉。为何我说我们要切记神的慈爱？当彼得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亚拿尼亚是跟彼得在一起，如果是按照旧约，亚拿尼亚不但他的人要被灭掉，其实彼得这一群人可能也都会受到牵连才对。可是神并没有这样子，神只让亚拿尼亚跟撒非拉死掉而已。那我们自己已经进入了神的恩典的这个时代了，不是律法的时代了， 耶稣来到了这个世上，跟我们讲明的就是，虽然我们犯了罪，但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弃生命，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出宝血，又为我们复活，我们是有办法领受神的慈爱的。只要我们愿意认错，神是信实是公义的神，他不是要来处罚我们，他是要来帮助我们更成长。所以我刚刚说还有一个故事是我属于我自己的，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我们 今天就做这个结束。在我们家去年10月份的时候，因为我这几年都在不同的教会讲道，然后我带着我们家小朋友也一同都去服侍。今天正好他们有事情没来。那去年十月份我去了一个美国教会，他们有一个中文的小组，然后我去那边参与这个崇拜的时候，那后来结束以后呢，这个因为他们很小，所以他那个小朋友的班房就是一个班房，然后另外有一个 baby 的 room。然后那个我的小我老大已经去年是8岁嘛，他的老师就跑来跟我太太说，哦，那个Mrs. Chen 你的女儿跟我说，她有问过你，你同意她要去 baby 房。然后我太太就懵了，啊，没有啊，我并没有答应她这样子啊，怎么可能答应她在上班上课上一半就跑到那个 baby 房去那边，好像自己可以去玩那些玩具。然后我太太就跑来跟我讲这件事情，说好，那我们回家再处理。就回到家以后，我就把我女儿叫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太太说，我已经跟她说过了，你就不要再处罚她了，她知道自己错了。我说 你交给我处理。在我们家中偷东西算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最严重的是说谎。然后我们有讲过，你若五岁，你若比如说你打了弟弟，你是五岁，我就要处罚你5下；你若到7岁，我就处罚你7下。但不好意思，如果你是说谎，直接一跳100下。然后我就把女儿找来，我说：“你刚刚有没有跟你的老师说，妈妈同意你去 baby room？” 她说有。我说：“那你这个叫做说谎，对不对？”她说：“是。”好，那说谎我们要处罚几下？100下。好，你把手伸出来。她不敢伸吗？她一直很畏畏缩缩。我说：“你把手伸出来，你相信我，你把手伸出来。”我最后是半拉着他的手，我说：“因为你说谎，我也说过了，说谎是要处罚100下，所以我现在要处罚100下。”我就拿着那个棍子，直接对着他的手心这样一下打下去。第一下打下去的时候，他愣了一下，我再打第2下，他突然间露出笑容。但是第3下、第4下、第5下，一直打到100下的时候，他开始掉眼泪。因为那100下里面都打在我的手上，我跟他说：“你犯了错，我说过要处罚100下，但是我是你的爸爸，我爱你，所以这100下是处罚在我身上。你敢不敢再说谎？你敢不敢再说谎？我们的神，我们犯了罪以后，罪的代价就是死，他说到一定做到，否则我们没无迹可寻。可是我们的神给了我们一条出路，他拆开他的爱子到地上来，他为我们罪死，他难道不痛吗？他的痛是远胜过我打在我自己手心上的那个痛，当然很痛，而且我也没有减少力道，就打到后来我自己手了。可是我所要表达的就是，女儿，你有没有看到，因为我爱你，我必须要遵守我的话，可是我也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让这样这个惩罚临到我身上。所以我们的神，他让本来该死的这样的一个刑责临到了他的爱子身上。你会不会再说谎？我们会不会再犯错？会，我们还会再犯错。但神还是给我们路走。约翰1:9，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神的宝血又再次洗净。可是在这个洗牙认的过程，我相信我的女儿都已经掉眼泪了。我相信我们再怎么样心刚硬，如果能够体会得到天父差派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继续犯错，我相信那个频率会越来越深。我相信我女儿有可能还会再说谎，很不巧，第二个礼拜换我儿子说谎，一样找过来，因为我儿子不晓得上个礼拜发生的那一段我处罚他姐姐的逛街，所以一样我把他拉到厕所，一样，哇，两个小朋友的反应一模一样，第一下下去眼睛是睁得大大的，因为根本没打到，他以为爸爸这个老眼昏花，第二下下去又没打到，开始笑了，第三下去一直打在自己的爸爸的手上，说他就开始觉得不对劲。就是在我们家两个小孩子的光景，我相信神让我看到我们可能就是这样子在神的运作，所以我们愿不愿意不要去骗自己，我所说的话没有任何人知道的， no， 属神的人会知道，即便属神的人如果他不是跟神很亲近，没有那个真知灼见，神圣灵也知道，但是知道了以后不代表我们就可以继续犯错，我们要晓得因着有神的爱赦免了我们，我们愿意合理的去回应神的爱，否则我们今天到教会来只是 social club， 我们敬拜神只是唱诗歌，就像在卡拉 OK 唱歌一样，我们敬拜神是应该有心灵跟诚实对着神敬拜，不管那个诗歌会不会唱，其实今天有很多的那些 hymn 我不熟的，可是杨弟兄带了几次以后，我熟了，我也不用再看那个音符，我就直接看着 PowerPoint 就可以唱，对着神去唱，而不是我的喜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或许对大家来讲也是一首新的歌，但是至少帮助我们去体会神对我们生命当中的爱。我们一起起立好了。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坦然无惧，我们对神来诉说，神我爱你，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这一切，神我们爱你，我们可以真的毫无保留的到神面前来，谢谢主。
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
谢谢耶稣的爱，谢谢圣灵带领我们，将这一切颂赞归给神，奉耶稣的名祷告。